欢迎收听越来越快乐 Hikers High， 这是一个有关登山、健行与生活分享的线上广播。我是 Ariel。
嗨嗨，我是主持人阿布。 Hikers High 越来越快乐，相当适合登山经验零的新手收听。老鸟在这边也可以听到关于山难议题、靠背山友与向导检定的心得分享。
我们的主题很多元、很生活化，希望能以最轻松的方式陪你度过没有办法登山的日子，让我们在山下跟大家一起越来越快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跟阿布呢，在今年 Clubhouse 大爆发之后呢，我们也有在 Clubhouse 会定期的开一些节目，还有开一些房间来跟大家聊聊天。其实想要借由 Clubhouse 可以跟听众朋友有更多的互动，因为像 Podcast 它是单向的嘛，
对，
所以我们常常只能说我们想说的，然后都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到底对我们的讲法有没有一些看法，是赞成呢还是反对。所以我们在有 Clubhouse 之后，我们其实每周四，从4月1号开始，我们会改成每周四的晚上8点，然后我们会跟一个远在北海道的大树哥一起开房间，然后房间的议题呢，就会跟最近的登山时事啊，或登山的有趣新闻啊等等做一些相关联。像我们之前就会大家一起看这个群山之岛的这一系列的纪录片，那也会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看片的心得，然后之前还有讨论过一些登山山屋上面的礼仪啊，或者是登山的一些趣事。所以说如果说有登山习惯或者是想听听我们拉赛的朋友们，我们在 Clubhouse 里面都会邀请很多登山界的大大们，还有在主持 Podcast 的主持人，比方像登峰53啊等等，他们都会来房间里面跟大家一起聊天聊聊山。有兴趣的朋友们，有账号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每周四的晚上八点来 Clubhouse 上面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哦。
哇，你这段讲超顺，我没有可以插话的点
哦。真的？那你补充一下。
我想替听众问一下，你说的大树哥，你可以做个简介吗？
哦，大树哥以后我们也会请他上节目啦，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他人就被困在北海道，所以说他通常都只能用远端来跟台湾的听众朋友们做个互动。那因为他现在也没有录 podcast 嘛，所以说他自己是一天到晚都会在 Clubhouse 上面开房间，所以如果说想要跟他聊聊北海道的或者是日本的一些资讯，不管是登山还是滑雪，因为他本身呢也是一个滑雪教练，所以以前呢他通常都会在冬天的时候开一些雪训团。那不管是在日本玩或者在日本上课，他都会开团，但是因为现在真的是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来服务各位台湾的滑雪朋友们，那我觉得还蛮可惜的啦。不过他在日本都很热心，不管你是有什么滑雪的问题、登山的问题，都可以跟他讨论。
好的，因为你第一时间说大树哥，害我以为是王建民。
那、真的吗？他也是这个绰号吗？
对啊，王建民也叫大树哥啊。
哦，是哦。然后再来，我再补充一下，以前呢、就是还可以自由行动的时候，大树哥他也会帮雪豹带团。
雪豹是那个登山协作团体吗？
没错，没错。
哦。
所以说他现在呢，也还是会帮一些山友们做一些登山上面的咨询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尤其是对日本的山屋啊，或者是日本的一些登山文化、滑雪文化，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他讨论。
OK， 那我们紧接着今天讨论的主题。
好，我们今天讨论主题呢，就是我们想要跟大家聊聊最近啊，因为大家开始登礁山的人越来越多，那我们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阿布一般在登礁山这种一日行程都会带一些什么东西。
OK，
但是我先提醒一下，所谓的礁山还是有分的哦，有难的礁山跟简单的礁山。
我告诉你，你说难的，我以为你要说还有母的礁山。 OK， 难的礁山跟简单的礁山，好，了解。
对，那我们现在呢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简单的礁山的部分。那何谓简单呢？阿布，你觉得什么样的礁山算是简单？
就这我个人定义啦，高度落差在3-500公尺以内，不管是谁来爬，可能时间在5个小时以内完成，我认为这就是简单的。
没错，而且像这种礁山一般来讲啊，它就是要路线很清楚，步道的状况很良好。
OK，
对，这种来讲就是比较算是一般民众都可以亲近的一些礁山。 那走这一些礁山会需要带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好，第一个是手机。
没错，
手机这个应该现在大家都会带吧？
对啊，
不管有没有爬山，就是出门三个东西：手机、钥匙、钱包。
手机、钥匙、钱包、卡，我还多一个卡。
钱包就是卡？
没有，因为我会带健保卡。哎，还是你的意思是说这些卡都会放在钱包里？
对啊，不是吗？
哦、OK，
你们女生不会吗？
就是、会啦，但是因为一般来讲，我是不会带钱包。
你不会带钱包？那你
我登山不会带钱包。
我登山我也不会带钱包啊。
对啊，
我刚刚是说出门啊，出门有三个东西要带啊、手机、钱包、钥匙。
对，没错啦。那像我登山的话，我就会带手机、卡跟
钥匙。
没错。
好
的。那所谓的卡，我就是会带健保卡，还有悠游卡，然后会带现金200到500元这样子。
啊哈。啊，现在还要再多带一个东西，而且不带这个东西不行。
等一下，什么东西？我想一下。
我现在带脸上的
口罩。
对，你不要吓死听众，声音变那么大。好、
sorry 好，总之现在呢出门就是爬山啦，我们就是会带手机、卡还有口罩还有钥匙。
我现在我的随身背包里面都会放着一整包全新的口罩。
那也太多了吧，你是要发给路人？
因为常常会有一些朋友他们在转换交通工具的时候发现啊，他的口罩不知道丢哪边去了。对，我常常救了我朋友很多次，他们就说、你有这么 sweet。 对，所以现在随身带着一包口罩，我觉得还蛮有用的。
OK， 那既然你说到了手机是必备之物，那这样的话就顺便来讲讲 GPS 好了。
OK，
你在爬礁山的时候会下载 GPX 吗？
你是要听我说真话还是说谎话？
说真话，说真话，
说真话。爬礁山我不会下载 GPX。
那你会事前研究一下这个路线吗？
会，我会看。
Okay.
但你也知道我个性，我个性就是我是金鱼脑，我今天看了你明天问我，我可能就忘了大半。
欸，那这样的话我要提醒各位听众，就是虽然你爬的是礁山，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礁山都跟台北市的大众走一样的路径清楚哦。
嗯，
有一些地方它还是有一点点容易迷路。那我其实反而会推荐各位山友，既然你是爬一日的礁山，它危险度很低嘛，
嗯，
那这样的话你就用它来练习看 GPS 啊。
哦，
嗯，所以说像我会觉得反正你有了这个功能，你有手机，你也下载了这个 APP 的话，你就干脆借由这个机会来练习你看 GPS 的能力，然后还可以顺便的练习怎么使用，也可以知道你的手机可以撑多久。
照你这么说，你平常爬礁山都有下载 GPX， 而且都有拿来做记录。
我以前不会，但是我现在真的会，因为我就是慢慢发现这个东西不练习会忘记。
好，那你还蛮乖宝宝的。 OK，
嗯，
乖宝宝点数加一。
好，然后还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你会带的在礁山、一日礁山？
其实会带东西还蛮多的。那最近我发现有个东西可以把我这些想带的小东西都整合在一起，那就是胸前包。以前我在爬山的时候其实是不会准备胸前包的。
那这样的话你的小东西都放哪？
就放口袋啊。所以其实我口袋，我的裤子就是登山用的裤子，我都要挑那种四个口袋以上的裤子。对，就是左右口袋各一个，左右大腿再 各一个，然后后面的左右屁股，这样二四六可能就六个口袋。
欸，我觉得男生真的很爱这样。欸，你们怎么什么东西都喜欢塞口袋？女生不会。欸，
很多东西要放啊，有那个钥匙、卫生纸、行动粮，然后太阳眼镜，然后湿纸巾、头灯都可以放口袋啊。
不是，我就觉得男生这样很恶心。然后你看哦，
为什么恶心？
你吃那个行进粮对不对？吃完之后垃圾是不是又塞回口袋？
如果随身有带着小垃圾袋，就会丢到小的夹链袋里面。如果发现掏一掏去没有，那也只能丢口袋，不然你要丢地上吗？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常常看到男生一天到晚在掏口袋，然后口袋里面拉出来都一堆垃圾。
哦，
我觉得有点脏。
欸，那我跟你爬山，你有观察到我有这样子吗？
你还 OK， 而且我上次跟你爬山，你就有带胸前包了，我就觉得 OK， 蛮不错的，因为我看到你有一些东西就会分门别类的放在胸前包里面。
对，我老婆看了也很欣慰，就觉得啊，好像看到一个小朋友终于长大的那种感觉。
那你的胸前包里面会放一些什么东西？
还蛮多的。
好，
就是如果说是一日行程，那是比较短的，譬如说 五六个小时内可以完成，我就不会带头灯。但如果是比较长时间的一日行程，需要十个小时以上，那我一定会带头灯。所以我的胸前包会放头灯，然后因为我是高度近视，我很畏光，我也会戴太阳眼镜。
嗯哼。
然后还有吃的喝的嘛，行进粮。然后有行进粮，就代表会有一些包装袋、小垃圾。那我也会随身带的小垃圾袋，就是那种小夹链袋。那如果有地图的话，可能就随身也带地图，因为如果你的地图放在大背包，或者是放在包包很深处，你也会懒得把它拿出来。
没错，要看的时候很不方便。
对啊，所以还会放地图、手机，然后面纸。
没错没错，我也会。
你要上厕所的时候，你也不用在那边东翻西找的。然后还有钥匙，钥匙也不一定啦，钥匙我可能放胸前包，也有可能放在大背包里面。
对啊，我自己是觉得胸前包超方便的，只要用过就回不去了。我用胸前包的历史还蛮久的。
真的吗？
对，我已经用很久了。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些随手需要使用的东西，我就会都放在前面。那最主要的基本上就是手机啦，因为手机你随便随时都要拿出来照相啊，所以说如果放在胸前包就会非常方便。
欸，你说到手机，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开 Clubhouse 聊天室的时候，有听过山友分享他最惨的经历。
哦，你说手机掉到
塞坑里面？
没错，屎坑里面。
对，那我推测啦，那个时候应该是山友他半夜上厕所迷迷糊糊的，然后呢口袋又比较浅，所以呢你蹲下来，他的手机可能没有办法放到口袋深处，所以导致他一蹲下来手机就跑出来了，
掉出来。
对，就掉到屎坑里面。那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胸前包，那这个胸前包里面就放着头灯、卫生纸、手机，那这样不是很好吗？这样就不会发生意外。
嗯哼。然后啊，那这样的话，阿布，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使用的胸前包是什么牌子？
我现在使用的是一个蛮新颖的牌子，叫 BitPlay。
这个，而且我记得我们用的这个胸前包好像是呆呆跟阿泰他们的联名款。
这边我想说个实话，他们两个是谁啊？
哦，他们两个是一对夫妻，然后有走过非常多长天数的纵走行程，而且是在国外。走过 PAC 啊之类的，然后也有出书，所以说如果有登山喜欢登山的人应该都知道呆呆跟阿泰。
哇，你这样讲就讲的好像我不是登山的人。 OK， 好好，我承认。OK， 那回到就是我自己的使用体验啊，那我因为平常上下班都是骑摩托车，那我骑摩托车我还蛮常去跑客户那边的。
嗯哼。
那跑客户最麻烦的就是下雨天，因为你应该知道我是路痴吧。
对，我知道。
那我路痴，我唯一的救星就是 Google Map。
对啊，
那 Google Map 在一个情况下会很难使用，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下雨天的时候我的荧幕会变得很不灵敏，就是会秀抖秀抖的。所以我现在用的这个 BitPlay 胸前包，它可以把手机放在它的一个前袋，防水的前袋，那我隔着这个防水前袋还是可以操作手机荧幕。
嗯哼。
所以就让我可以在下雨天跑客户的时候还是可以使用正常使用 Google Map， 让我准时的抵达客户那边。
我觉得还不错啊，它那个前袋防水的功能有点像人家去潜水的时候手机要防水的时候的那一种塑胶材质的防水袋。
嗯哼。
所以说如果要防水的东西其实都可以放在那个塑胶材质的透明袋里面，比方说像我有看到你有放充电电源嘛。
对。
或者是一些还有什么是怕水的啊，
连接线
哦之类的，就是一些电子产品啦。
嗯，
如果说你是怕它湿的话，就可以放在前面的透明的塑胶袋。那如果说是后面的袋子呢，它的空间就蛮大的，你想要放吃的啊，然后或者是放一些面纸等等，这些都 OK， 而且它也有防泼水的功能，所以也没有那么容易湿啦。
那我自己的使用心得就是，手机放在那个透明前袋啊，最好可以让萤幕跟透明膜是100%完整的服贴在一起，如果两者之间有一些些空隙的时候，在滑萤幕的时候会容易没反应。
哦，对，它就是可以隔着那个塑胶袋还可以继续滑萤幕，我觉得这一点还不错啦。
嗯，第二个也是跟这个透明的薄膜有关，因为它的静电的关系导致于你手机要放进去会很黏。
哦，
就是它的萤幕跟那个透明薄膜会黏在一起。那后来找到一个比较好放进去的小诀窍，就是你先让手机的背面先进去袋子里面。
嗯哼。
最后再让手机萤幕跟薄膜贴在一起。
OK。
这个时候再把袋子关起来。
好，反正这种实用上的细节，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如果也有一样的包包，应该是用一用就会习惯了。那我觉得啊，它因为还有一个不错的就是它的前后袋可以分离，
对，
而且它是用一个叫做 Fitlock 磁吸顺扣，就是它是用磁铁的方式把两个包包连在一起。
嗯哼，
对，所以我觉得你要拆开也非常快，你要把它合并也非常快，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巧思。
那我个人最喜欢它的一个设计是它可以，它有多附两个胸扣。
哦，对，那个是一直我搞不懂要怎么用的东西。
如果你不用那个胸扣，你就是把它斜背着使用。
对。
那像我的话，我不习惯斜背着。
嗯哼。
因为我觉得，就走路我比较会晃，所以它会在我身体两边摆来摆去的。那我会习惯把它扣在我的一般的随身背包上，所以就把那多的两个胸扣呢，反正你就打个结绑在你的背带上，那这样子你的背包就多了一个胸前带的扩充功能。
哎，那这样是不是就比较不会晃来晃去或干嘛的？
我个人认为比较不会，因为肩背带它的带子拉得很长，所以它容易晃。那你把它变成胸前带，它的带子比较短了，就比较不会晃了。
哦，然后因为它是胸扣的关系，所以说它其实随时可以拆开，所以你要拖背包也不会被卡住吧？
变成拖背包会多一个动作，你要把你的胸前带先拆掉。哦，但我觉得还好，因为它就是你不管是扣上去或解下来，大概 0.5 秒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我觉得对怕麻烦的我来说，这个不算什么。对
，OK。那所以说不管哪，你是用哪一个牌子的这个胸前包啦，我自己是觉得胸前包是一个一日交山的必备好物，因为它可以让你登山的时候非常的方便。
嗯，
那再来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防晒。
嗯，
可是我觉得防晒啦跟交山无关，就是不管你是怎样你都是很需要防晒的。
你说不管男生女生吗？
应该说不管天数长短，防晒都是非常重要的。
哦，
所以像我觉得防晒很重要的东西有雨伞、防晒乳、帽子、头巾，我觉得这四样是防晒必备圣品。
雨伞你讲的应该是折叠伞吧？
对，折叠伞，而且我觉得它不但可以防晒，还可以下雨的时候也可以用。有时候礁山它的路齁不会很陡峭，其实是随时都可以用雨伞来，如果下雨的话，用雨伞其实也是 OK 堪用的。更何况台湾的山区在午后很容易下雨。
而且我觉得雨伞的好处在于戴帽子防晒，戴久了帽子里面会闷热感，但是雨伞不会有闷热感。
嗯哼。
然后雨伞你遮阳以外，你也可以享受就是整个清风徐徐的感觉。以前我会觉得戴雨伞很呆，但后来就发现哇，其实呆的人是我，戴了一个小折伞，重量不会太重，但它可以遮阳又可以遮雨，其实还蛮好用的。
没错，而且雨伞还可以在你想上厕所的时候帮你一个忙，就是可以遮一下。
那是你的女生啦，我们男生就 who cares。 对，
好，然后第二个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防晒乳的部分。欸，其实防晒乳你懂吗？防晒乳
你有看过我在身上擦过防晒乳吗？
这件事情呢，我其实觉得防晒乳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跟我都有一个一样的疑问，就是防晒乳的价差非常大。
有多大？
比方说你便宜的99块就有，但是也可以到专柜买一罐1000多的。
哇哦，这真的差有点100倍。
对，我觉得我自己也搞不懂到底为什么差价这么大。结果有一次，当然我不敢说我说的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有一次我去问一个药师，我就是说我也是走进屈臣氏啦，然后就问药师说，欸，这个有卖299，有卖199，也有卖500、800的，我到底要买哪一种？结果那药师也很诚实也很诚恳啦，的跟我说，基本上呢小护士就蛮好用的，然后也蛮多客人喜欢这一种的。结果他就指了那种199的那一种蜜妮啊，那种很便宜的开价式防晒乳。我说可是这个这么便宜有用吗？他是说基本上也不会没有用，只要你的皮肤没有很敏感，那这样的话你都可以试试看这一些不是很大的品牌，但是它的效果应该也不错。结果后来我就真的买了那个小护士，就是曼秀雷敦吧，然后我用了之后我觉得欸，超好用的，很清爽，然后又很便宜，所以我一下子接下来又立刻去补了2-3罐的货，当有特价的时候我就会马上去买。而且再来就是说这种很便宜的啊，它的一罐都大概100毫升左右而已，所以很轻。 你就不会需要买到一大罐，然后也不知道也需要再另外分装，就不用，你就买那种一小罐，然后很便宜，你就可以每次都带上山。
OK，
这也是不管是郊山行程或者是纵走行程，我都一定会带的东西，就是防晒乳。
好的。
再来还有一个也是防晒的，就是帽子。阿布，你都是戴什么样的帽子？
我以前都是戴一般的鸭舌帽、运动帽。
嗯哼。
但后来自从两个耳朵被太阳晒到脱皮，我就学乖了，就知道要戴那种
圆盘帽。
哦，那个圆盘帽，我刚本来想讲飞碟帽 ，OK， 圆盘帽，对。
对，所以说像帽子啊，我也是，如果你太阳确定很大的那一天，你一定要戴圆盘帽，因为它就可以比较360度的帮你保护你的头部，还有你的肩颈，
还有你的鼻尖跟嘴唇。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自己是觉得帽檐越大越好，然后圆盘帽是比较好的选择。
OK，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头巾。
嗯，
头巾基本上呢，有些人就是会把它戴在脖子上嘛，其实对于脖子来讲也是一种防晒。
对，
然后如果说太阳真的很大，你的帽子也遮不太住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拉到你的口鼻上来，它对你的脸部也是一种防晒的工具。
嗯，那如果女生是长头发的话，她也可以拿来当做
绑头发的橡皮筋。
哦，你会这样用吗？
我比较少这样用啦，因为毕竟头巾还是比较大。对，但是有些人会当发带，就是有点像是吸汗用的嘛，把它套在头上，其实这也是防晒的一个方法。欸，很多男生也是拿它来绑在头上当防晒，不是吗？因为有些男生的头发并不是这么多。
哦，你说保护头皮对不
对？对啊对啊，因为头皮也是会晒受伤的。
OK， 好，
嗯，好。然后说完了防晒之后，我觉得昨天我去爬山就有一个东西忘了带，我也觉得蛮重要的。
什么东西？
防蚊液。
哦，
昨天我就被超多蚊子咬咬脚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在台湾的郊山，高山就还好对不对？因为没有那么多蚊子，但是台湾的郊山，既然你都已经轻装了，你防蚊液带一下应该不为过吧。所以我觉得防蚊液就是那种一日郊山需要带的东西。
欸，我突然想到一个离题的东西。
什么？
因为防蚊液跟乳液我都不会带。
嗯哼。
那如果啦，像我这种伸手牌的，你会觉得哦又来了，又在那边跟我要，你会觉得会讨厌这种人吗？
不会啊，然后我就会拿出来然后请你背。
哦，很轻。 OK OK， 因为你刚刚讲的防蚊液跟防晒乳我本身啊我都不会带，因为我觉得被蚊子叮就算了，嗯，然后通常都是我老婆她看不下去，她就说啊你就 擦一下擦一下，然后我才跟着擦。
对，我觉得不能有这种被叮就没关系的这种想法。欸，因为假设你今天是，当然你如果很强壮，你的那个抵抗力都很强，那当然没什么问题。
嗯，
可是其实很多人被叮了是会过敏的，然后那个包会长很大，甚至你不好好照顾会变成那个
蜂窝性组织炎。
没错，所以说它这个其实是可大可小，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应该还是要做一些防范，再加上这几年来都有登革热的案例，所以我觉得防蚊液如果能带也一定要带，而且一定要带有含 DEET 成分的那一种才是真正有效的，而且过了一两个小时你还必须要补喷补擦，
就跟防晒乳一样。
没错没错。
欸，那防晒乳跟防蚊液一起用会不会起什么化学变化？
目前是不会。
你确定？
对对对，我有特别去问过，就是因为觉得身上擦太多东西了。
对啊，
所以说就会发现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你擦了一层乳液然后再擦防蚊液是没有关系的，而且防蚊液有时候都可以喷在衣服外面。
哦，对啦，嗯，可以把防蚊液喷在衣服外面，不要直接接触皮肤。
没错，这样也是 OK 的。
好的。
好，再来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是风雨衣。
嗯，风雨衣，所以是风衣跟雨裤分开来带吧？
不是啦，我说的是风雨衣，雨裤我反而会觉得还好，不一定是在一日郊山一定要带的东西。
哦，
可是风雨衣我是觉得一定要，
okay，
至少风衣啦，因为你在爬上山的时候，假设你要做停留，还是会冷。
嗯，
那你如果要保护你的体温的话，我是建议带个风雨衣。那如果说真的下雨了，它至少穿起来还有一些防泼水的功能。对
，OK。
所以说这个是平常在郊山我也建议一定要带的一个东西。
欸，那你会带护唇膏吗？
护唇膏我不会欸。
OK。
但是你为什么会提到护唇膏？
因为下一个我们准备要讲的是急救包。
哦，急救包这个东西呀、你会带吗？
如果是简单的行程，我不会带。
我老实讲，我也不会带。但是我知道，如果说我们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的话，一定还是要说，请大家带着急救包。不过急救包里面的东西当然就因人而异啦。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护唇膏，可能有些人就会很容易干裂。那这样子的话，他也许就可以带护唇膏跟凡士林。那有一些人他比较容易起水泡吗？
其实凡士林就是预防起水泡用的。把凡士林抹在你的容易起水泡的地方。如果听众有跑马拉松啊，就是42公里的马拉松，会有些人会把凡士林抹在自己的捏捏处。你知道为什么要抹吗？
因为会跟衣服摩擦。
对，那通常抹都是男生。对，因为女生会
穿有带运动内衣。
对，那这边就让我想到以前的一个小故事，就是以前马拉松界有一个叫露乳侠的阿伯。
我认识。
你认识？
是本人的前同事。
他是你同事？我还蛮我那一阵子还蛮喜欢露乳侠的。
他很好，他是一个很酷的大哥。
对，因为那个时候在2008年左右吧，那个时候民风还算淳朴吗？
什么白痴啊。然后咧，
然后他都会把那个比赛送的背心剪两个洞，
没错，
然后把他的内内露出来。那我就觉得哇，这个阿伯也太狂野了，所以对他印象一直很深刻。那一开始以为他是搞乱，就不是，他其实就是预防乳头跟衣服反复摩擦会流血。因为我没有这个困扰，所以我就觉得他这样做很奇怪。但后来我才发现，还蛮多男性有跟他一样的困扰。所以就是凡士林的用处就是用在容易摩擦的地方，你抹上去就可以预防流血或起水泡。
对，所以像凡士林就可以放在你的急救小物里面。那凡士林这种东西啊，外面啊有卖那种很小包装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其实那种啊也可以带一小罐，就可以放在你的胸前包，随时都可以用。
哦，
跟防晒乳一样。对，
前面你讲了感觉都是你会带的，那我就讲我实际上我本身会带的小物，就是登山杖。
哦，登山杖，礁山你也会带吗？
看什么样的礁山。
哦 ，OK。
如果是很陡的，我就会带，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对，就是要好好保护一下膝盖。
说到登山杖，就有些人也会带护膝啦，这我知道。对，但是这就其实看你自己的使用习惯，还有你的状况。
OK， 那除了这些登山小物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如果是爬过夜行程的登山小物，
下次再讲啦。
对，我说这个我们就之后再跟听众做分享。
好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就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以后过夜行程会带哪一些东西。
好的。
其他的部分呢，当然啦，如果说你行有余力，然后你又跟我一样是一个很高超环很紧张的人，你当然就可以带很比较多东西在一日礁山上。比方说你的行进粮你要带什么，有些人甚至还会带炉头上去泡个咖啡什么的，因为这种一日行程它就比较简单嘛，你当然背重一点你可能也会觉得反正四五个小时就结束了。那像我的话自己可能还会带手套。然后会带一些
湿纸巾吗？
湿纸巾刚刚不是讲过了，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还会戴手套，然后可能会带一些好吃的，甚至会帮别人带，因为我会觉得反正多带一点没关系，所以我就会零食也会多带一点，然后跟大家分享。不过这个就看个人咯，看你想要带什么样的东西。一日礁山行程刚刚提到的这一些什么急救包啊，这些重点只要带着，其他的只要你背得动你都可以欢迎带上山。
OK，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
跟大家说个拜拜。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请按下订阅分享，不喜欢的话也请分享给讨厌的人来互相伤害。 Anyway， 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我们讲的主题，请留言在越来越快乐的 FB 粉丝团。那就下次见咯，拜。